I was in a meeting once.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会议。
When the speaker stood at the pulpit, I've never seen an audience like this. He looked left.
演讲者站在台上，但是看着会众。
Said thank you and sat down.
他跟大家说谢谢，然后就坐下来了。对我来说，我常常想这样子。你们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壮观，我有许多很好的回忆。我回想青年的我青少年的时候，一个探访教师来到我们家，我想我妈妈常常希望我的爸爸能够在我的姐妹慈助会的事工上面给予一些协助。我想到我以前知会里面的许多寡妇们，我想到曾经有个圣诞节，我知道我的太太一直给予我支持，我常常去探访寡妇，带一些食物去给他们。
How they welcome me, each one.
他们每个人都很欢迎我过去。他们说：“小多玛，欢迎你，小多玛，欢迎你。”每个寡妇都邀请我在他们的丧礼上演讲。我得以在每个丧礼上面都说了话。而有一天。所以我心正，我今天晚上，今晚非常的高兴，宛如我们好像在置身天堂一般。我们蒙受祝福的，聆听美妙的音乐和受灵启发的信息。我祈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祈求在我与各位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和感受的时候，他能赐予我灵感。开始的时候，我要讲一个小故事，说明我要阐述的重点。丽莎和约翰这对年轻夫妻刚搬到新的地方，有一天他们在吃早餐的时候，丽莎从窗户望出去，看到邻居在晾衣服。丽莎嚷嚷说：“衣服没洗干净。”我们的邻居不知道怎么样把衣服洗干净。约翰看了一下，但是没有吭声。每次邻居在晾衣服的时候，丽莎都说同样的话。几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丽莎从窗户看出去，她惊讶地发现邻居里晾的衣服居然很干净。她对丈夫说：“约翰，你看，她总算学会怎么样正确洗衣服了，不知道她怎么学会的。”约翰回答说：“亲爱的，我知道答案。你大概不知道，今天我起了个大早，把家里的窗户都洗过了。”今晚我要针对我们如何看待彼此，跟各位分享一些想法。我们是否透过需要加以清洗的窗户在看别人呢？我们是否在未明白一切实情之前就妄下判断？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对别人做出什么样的论断呢？救主说：“不要论断。”他也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或者换个说法，为什么认为你看见邻居家的脏衣服，却不想自己家的窗户有污垢呢？我们都不完美。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敢自称自己是十全十美的。然而不知道怎么的，尽管我们都不完美，但我们都有一种倾向，会去指出别人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会以别人所作所为或没有做到的事情做论断。 有些人可能说了或做了某些事情，让我们觉得有理由加以批评，但我们真的无从了解人们的内心动机或环境为何。因此神是给我们这条诫命，不要论断。47年的这场总会大会上，我被召唤至12使徒定额组服务。当时我已经在总会的某个圣职委员会服务了一段时间了，因此在我的名字被提出来以前，我还是与那个圣职委员会的成员坐在一起，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的妻子却不知道要去哪里，而坐在谁的旁边。而事实上大会堂那时座无虚席。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是总会某个辅助组织理事会的成员，他正坐在指定给那个理事会成员的区域里，他请孟孙姐妹和他坐在一起。这个姐妹对我即将被宣布的新召唤一无所知，但是她看得出来孟孙姐妹内心的不安，于是好心的让给她一个座位。我亲爱的妻子如释重负，也很感激这位姐妹的善举。但是在她坐下来以后，却听到后面有人低声嚷嚷，该理事会的一位成员向他四周的人表达不满，认为理事会的成员既然敢邀请局外人坐在他们的专属区域。不论是谁受邀坐在那里，他都没有理由做出如此苛刻的行为。不过当那位姐妹知道这位不速之客是新使徒的妻子时，不知道她心中有何感受。
We hold no animosity toward her. Not only are we inclined to judge the actions and words.
我们不仅有论断别人言谈举止的倾向，我们当中还有许多人会评断别人的外表、服装、发型、体型，种种不胜枚举。多年前，在一份全国性的杂志刊载了一篇有关以貌取人的故事。那是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就算曾经听过，仍然值得一听再听的故事。有个名叫玛丽·巴特的妇女，她的家就住在一间医院门诊路口的正对面。玛丽的家庭住在一楼，他们把楼上的房间租给医院的门诊病人。一天晚上，有个长相吓人的老人进来询问是否有房间可以让他过夜。这个人驼背又干瘪，他的脸红肿破皮，歪向一边。他说他从中午就开始找房间了，但一直都找不到。他说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的长相，我知道我的脸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医生说再治疗几次可能就会改善了。他表示只要睡在大门前的摇椅上面，他就很高兴了。玛丽与他谈话时发现，这个老人矮小的身躯里有着一颗宽大仁厚的心。尽管房间都已经住满了，玛丽还是告诉他在椅子上稍等一会，他会为他找到栖身之处。到了就寝时间，玛丽的先生为老人安排了一张行军床。隔天早晨，玛丽检查的时候，发现床单已经折好，而老人只是站在大门口。他婉拒用早餐，但在他离开去搭公车之前，他询问下次看诊时是否还能回来住房。他向玛丽保证，我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我只要睡在椅子上就好了。玛丽则向他保证欢迎他再回来。接下来的几年，每次他来看诊时都会住在玛丽的家。这个老人是以卖鱼为生，每次他都会带一些海产或是自己种的蔬菜作为礼物，有时候只是寄包裹过来。玛丽收到这些贴心的礼物时，常会想起这位外貌丑陋的驼背老人第一次从玛丽家离去之后，隔壁邻居所说的话：你昨天晚上让那个丑八怪住下来吗？我把他打发走了。接待这样的人，你可能会让你损失更多的顾客哦。玛丽知道，或许他们确实因此一两次失去了顾客，但是他想啊，真希望这些顾客能够认识他， 或许他们的疾病就不会那么痛苦难当了。老人过世以后，玛丽有一次去拜访朋友，那位朋友有个温室，当玛丽看着朋友的花，她注意到一株漂亮的金菊花，但却纳闷为何那株金菊花被种在一个凹陷生锈的旧桶子里。她朋友解释说，因为花盆用完了。我知道这株金菊将来会开得很漂亮，我想他应该不介意先待在这个旧桶子里吧，这只是暂时的，不久我就会把它移到花园里去的。玛丽的脑海里浮现天堂的这一幕景象时，她不禁会心微笑，那是神走向这个瘦小老人的灵魂时，她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灵魂，他不会介意先待在一个瘦小扭曲的身躯里。事隔多年，如今这个美好的灵魂在神的花园里必定非常高大挺拔。外表很容易让人被蒙蔽，使我们对人做出错误的判断。救主告诫我们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某个妇女组织的一位成员曾经抱怨某位妇女获选为该组织的代表，她从未见过那位女士，只是看过她的照片，她不喜欢那位妇女的长相，认为她有点胖。这位成员说，这个组织里有成千上万的妇女，一定可以选出更好的代表才对啊。的确，获选的这名妇女并没有模特的纤细身材，但是认识她和了解她特质的人都觉得她本人比照片更有内涵。照片的确显示出她亲切的微笑和自信的面容，但照片无法显示的是，她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忠实朋友，是一个爱主爱神的儿女并为他们服务的睿智妇女。从照片里看不出他在社区里担任义工，而且是一位关怀他人的贴心邻居。简单的说，照片并没有反映出真正的他。我想问的是，如果态度、行为和灵性特质能反映在外在相貌上的话，那么这位抱怨的妇女的容貌会和他所批评的那位妇女的容貌一样可爱吗？亲爱的姐妹们，你们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每个人在许多方面都与别人不同。你们当中有人已婚，有人待在家中带孩子，而有的人在外工作。你们有的人正经历空巢期，有的人已婚但没有小孩。你们当中有人离婚，有些人则是寡妇。你们有许多人还是单身，有些人有大专学历，有些人没有。有些人买得起最时髦的东西，有些人则好不容易才有一套安息日的服装。这样的差异不胜枚举，但是这些差异会让我们忍不住彼此论断吗？天主教的德蕾莎修女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印度帮助穷人，他曾说过这项意义深远的真理，如果论断别人，就没有时间去爱他们。救主告诫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要问，如果我们彼此论断，我们还能像救主吩咐的那样彼此相爱吗？我的答案和德蕾莎修女一样，不能。使徒雅各教导我们，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我一直很喜爱慈智会的座右铭，爱是永不止息。仁爱是什么呢？先知摩尔门教导我们，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在摩罗乃给拉曼人的最后信息中说道，除非你们有仁爱，否则绝不能在神国中得救。 我认为仁爱或是基督纯正的爱是与批评和论断相反。谈到仁爱，此时我心中想到的并不是分送我们所拥有的物资去救助受苦的人，当然这样做是必要而且适当的。然而今晚我心中想到的，我们展现仁爱的方式是我们对人宽大为怀，宽容人们的行为，是那种宽恕的仁爱，是那种有耐心的仁爱。我心中想到的仁爱是会敦促我们有同情心、怜悯心、慈悲为怀，不只是在人们患病受苦和忧伤的时刻，而且在他人软弱或犯错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世界急需要仁爱，去关心被忽视的人，为灰心气馁的人带来希望，并且援助受苦的人。真正的仁爱是付诸行动，到处都需要仁爱。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仁爱是在聆听或讲述别人遭遇不幸时毫无一丝满足之情，除非这么做可以让不幸者受益。美国教育家及政治家霍瑞斯曼恩他曾说，同情不幸的遭遇只是人性，为人纾困解忧则是神性。仁爱是那些是对那些令我们失望的人有耐心，是抗拒容易被冒犯的冲动。仁爱是接受人的软弱与缺点，是接受别人真实的本性。仁爱是能看穿外表，直接看到那些不因时间而减损的内在特质，是抗拒把人贴标签的冲动。当一群单身智慧的年轻姐妹长途跋涉几百英里去参加他们慈助会一位姐妹的母亲的丧礼时，就是在彰显仁爱，那种基督纯正的爱。当尽职的探访教师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会去拜访某位冷淡甚至有点爱批评的姐妹时，就是在彰显仁爱。当我们记得年长的寡妇并带她参加智慧聚会和慈助会活动时，就是在彰显仁爱。当有人邀请独自坐在慈助会里的姐妹说，来，跟我们一起坐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受到仁爱。各位可以透过千百种微小的方式来表达仁爱。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完美，切勿彼此论断批评。愿我们对一同走在这趟人生旅程的人都怀有基督纯正的爱。愿我们都明白每个人能在竭尽所能应付眼前的种种挑战，并且愿我们都会竭尽所能去提供帮助。仁爱被定义为最崇高、最尊贵、最强烈的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那人的境况一定很好。爱是永不止息。愿慈助会这项历久不衰的座右铭，这项永恒真理，能在各位所行的一切事上指引你。愿仁爱充满你们的灵魂，并在你们一切的思想和行为中彰显出来。姐妹们，我要向各位表达我的爱，并祈求你们能得享天上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